家人们早安。这些日子大家都在全球的神的儿女都在40天的禁食祷告，在迎接这个5780哈，5780要犹太历要进入这个一个新的十年哈。而神呢在这个5780特别是一开始进入吹角节，接着就是进入我们华人的我们中国的70年的哈，70年的国庆哈，那也是台湾也是建国70年哈，那神真的会做奇妙的事。另外在神的身体他在这个今年2019年今年他已经使他的身体成型，那神说他要垂听他的儿子在约翰福音17章的祷告，使他的身体能够完全的合一，他的儿女可以完全的合一，这是不得了的大事，不得了大事。那我们在迎接这个5780祝棚节，因为主快要回来了，所以这个祝棚节好像对我们有一个特别深的意义，就是我们要进入跟他的真实同住，真实的同住直到主回来。那我们要进入跟他真实的同住，这40天我们就是在禁食祷告，祷告预备一个新的皮带，新的皮带，一个新的心思意念，一个新的眼光，以至于你可以跟他同住。那我仰望神呢，我就觉得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17节，17节到23节，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阿们。好，那这里讲到说保罗为以弗所的祷告，他说我既然看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所以以弗所书算是一个很好的教会，信从主而且亲彼此的相亲相爱，他说你们很好，我就要特别的在为你们祷告，就是要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那我觉得我们要跟我们的神永远的住在一起，有一件事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真知道他，真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那这里我先不讲哈，我们先跳到路加福音2章11节，路加福音2章11节到14节，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好，那这里古卷，你看这个小字有古卷做喜悦归于人，好，也就是说神，我们一定要真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这位神呢， 他是把他的独生爱子送到地上来，然后天上的天使天君就在那歌颂歌颂，说哇，这位神太棒了，至高之处荣耀要归于他，怎么有这么好的一位神，把他的爱子独生的深深所喜悦的爱子送到地上来。他说送到地上来的目的干嘛呢？要让世人知道喜悦要归于你们，我把我的爱子给你们，就是要告诉你们我多么的喜悦你们，我喜悦你们，我不只是像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说，父啊，让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让世人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阿爸父不只是爱我们像耶稣一样，不止这样，他其实爱我们胜过耶稣。为什么？因为他把他的爱子耶稣送来，送到地上来，要承担我们人类一切的忧伤、痛苦、罪所带来的压制，锁链、刑罚、死亡，他来承担一切的咒诅，然后他要告诉我们，他把他的喜悦，就是我来到地上就是要告诉你们，爸爸喜悦你们到什么地步，不只爱你们。我们有时候知道说，爸爸妈妈都爱我，都爱我们家中每个孩子，但是爸妈好像比较喜悦老大，因为老大最乖，老大最会帮助爸爸妈妈做事，是不是，所以我自己信主有很多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知道神爱我，神爱我，但是他喜不喜悦我呢？我不知道，因为我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因为我们台湾人，在日本式爸爸妈妈都在日本式的教育底下是比较严厉，那还有七个孩子，他也没有时间什么跟你特别的谈心啊，或者就是大部分都只是告诉你哪里不好，哪里要改进，是不是？所以我们常常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常常觉得我不够好，不够好。那你来到神面前更是咯，那神会喜悦我吗？是会喜悦我吗？好，那我自己在这个我记得好几年前，那时候我们还在 Mupitus 的时候，有一次呢我做错了一件事情，那我们大家一起在祷告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心里很自责，很难过，我在那认罪悔改，说主啊，这件事情我做错了，我就在那里悔改的时候，忽然间我们一起祷告，其中一位同工圣灵就借着他的口一直说 Hephzibah， 就一直讲 Hephzibah， 就是神就一直对我说这样子，那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62章，以赛亚书62章，
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少年人怎样娶处你，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
Amen， 谢谢。好，那这个第四节62章第4节说，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好，那这个 Hephzibah 就是神喜悦你，我所喜悦的 Hephzibah 就是有夫之妇，你是有一个全然爱你的丈夫，他非常的喜悦你，这样。好，那所以那一次神这样跟我讲，那一个给我 很大的一个苏醒。好，但之后又经过几年哈，有一次当我又在这样的一个没有安全感的里面，哈，又这样没安全感的里面的时候，我就跟神说：“神啊，你还喜悦我吗？哈，那你如果喜悦我，你今天让我一翻开圣经，我读到就三次，你告诉我你喜悦我。”就我一翻开圣经，那一天的进度就是这个地方，真的是从第四节到第五节讲了三次。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真的是三次跟我讲，我喜悦你，我喜悦你，我喜悦你，你的地要称为有夫之妇。这个有夫之妇的意思就是 Beulah， 就是说是一个五谷丰收之地。有夫之妇就是一个五谷百果丰登之地，这个叫有夫之妇。哈，旧约呢，所有的妻子她都要依靠丈夫，所以当你没有丈夫或丈夫死掉，你是很可怜的，你是一个很可怜的。哈，你没有依靠，你没有供应。哈，但是神说你不会称为撇弃的，我把我的这个以赛亚书是耶稣耶稣降生之前700年，神就借着以赛亚预言说，我会给你们一个弥赛亚，而这一位弥赛亚他是我的爱子，而这位弥赛亚呢，他要把喜悦带给你们。他要把喜悦带给你们，当弥赛亚来了，他拯救你们脱离一切的黑暗、罪恶的瑕疵、死亡的痛苦，他要把你们带进就是我喜悦的怀里，我喜悦你们。你们会得到一个新名，不是够狼丸，你知道台湾话叫故人院，就是人很烦的，很讨厌的。他说你不再称为撇弃的。我们讲到被拒绝的灵，几乎每一个人从小从母腹一直到成长过程，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常常都有被拒绝，对不对？被拒绝，被排斥。好，那可是神说你永远不会再称为被撇弃的，你不是，你是我所喜悦的。而且你这块地就是你里面这个人不再会是荒凉的，不再会是贫穷的，好可怜的，不是，你要成为一个供应那么丰富，五谷百果丰收之地。你这一块地是一个美丽的园子，是一个充满了各样的上等的果品，上等的果子。好，那这一块地你要称为我所喜悦的，我的眼目昼夜都在你的身上，我对你的爱。好，那我从那一次以后，我觉得神就一直把一个更深的确信在我的里面，我是他所喜悦的，而这个带给我很大的安全感。在我生日62岁那一天，我那一天是我的生日，我正要到教会开会的时候，我走出楼阶梯到 garage， 我一到走阶梯到 garage 的时候，神就跟我讲，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把以赛亚书62章送给你做你的礼物。神再一次跟我讲，你是我所喜悦的，你这块地是丰富的，不再称为撇弃的，不再称为荒凉的。那我知道神跟我讲的，神给我的礼物都不是只是给我，就是给我们整个家，这个家，这个教会，教会是他所喜悦的，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以弗所书1章那里讲到，教会他为着教会，他做万有之首，也就是说，神他做什么都为着教会，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的身体，是他 这位充满万有者的大能的神所充满的，这个身体是他的荣耀，他的同在，他的丰富，他的慈爱充满的一个居所，这就是我们。那你相不相信呢？你相不相信？你如果不信你是神所喜悦的，你跟他永远的住在一起，你会很痛苦的，他也很难过，他也很心痛，你知道吗？你看看夫妻之间，很多人结婚好多年以后，结婚20年以后，他的太太就跟他先生讲，你根本都不认识我，你根本就不了解我。好，那我们要跟我们的神住在一起，如果我们里面常常没有安全感，哎呦，我刚刚说错了话，我刚刚发了个脾气，哎呦，那他可能就不喜悦我了，我昨天才跟他祷告，不要再，我不会再发脾气了，今天又发脾气了，那他还喜悦我吗？你开始就害怕了，不安全感了，那你这样跟这位圣洁爱你的神住在一起，你会很痛苦，他也很难过，他觉得你怎么都一直不了解我，你怎么都一直不了解我这颗对你的心。好，那这个这样的事情，在主快要回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大的翻转，大的翻转。如果你几乎对你的权柄，好，或对你的同工，好，对你的家人，好，一件什么事一发生，你就觉得他大概不理我了，他大概讨厌我了，好，他你看他刚看到我都没有笑。他跟别人就笑，那他一定很讨厌我，大概是不是我昨天怎么样了，迟到了，所以他就讨厌我。我们很多的猜疑，在我们的被拒绝的经历里面，我们的 mindset， 我们的那个旧皮带，我们的思想是一个我必须做好，人家才会喜悦我。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我前几天，有一位我们的同工一位我们的同工就跟我讲，他说他跟我 hug 的时候，他就说妈妈，我们要乖一点哈。我说想说，你怎么会跟我讲这样的话哈？他说妈妈，我们要更乖一点哈。那我就想说，你很乖啊，你什么都做得很好，你所做的都远超过我能够想象的。我在我里面，我觉得你各方面都非常好，你怎么会觉得说我要乖一点哈？那所以我就很 shock， 你知道吗？我真的是很惊讶稀奇，在我的心，在我的眼光，在我的思想，对他充满的都是欣赏，都是欣赏。但是他会忽然间来跟我讲说，妈妈，我们要乖，好，我们应该要乖一点，这样哈。那后来我回去，我就跟神祷告。我晚上的时候要睡觉之前，我就跟神祷告。我就觉得说，主啊，真的，我们对你是不是也常常这样子？哈，就是你对我们就是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你全然美丽，全然可爱。他的心对我们充满是这样的爱，而且这样爱的眼光啊。他说你全然美丽，全然可爱啊。可是呢，我们就常常觉得这里有一点黑点，自己那里也不够好。哎呀，我这方面又太软弱了，我真的不够刚强。哎呀，我老是迟到。哎呀，我总是有这里不够好，那里不够好。啊，我今天早上又睡晚了，又没有灵修。我们很会给自己好多的定罪控告，哈。那但是我们不真知道他，我们不认识这位神，他的心向着我们是怎样，他是用什么眼光在看我们，这个真的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如果我一直活在我自己这个旧皮囊的里面，就是觉得我要乖， 他才会喜欢我，我要更乖，他才会爱我，他才会用我。好，我们常常是这种有条件的，好，这种一个我必须在达到什么样的条件，我才会得着什么样的爱。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旧皮囊里面，我们是很难盛装新酒，我们也很难跟神很快乐的住在一起，而且神一直很伤痛，你知道，会一直的很伤痛。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这剩下的30天，是不是还30几天的禁食祷告，我们需要一直祷告的，就是说我要换掉我那个摇摆、不确定、没有安全感，凡事是要乖、要做好，我才配得这样的爱，我才配得他的喜欢。我们在这样的思想里面，我们很难很快乐的跟他住在一起。不管他充满了什么样的爱，欣赏我们，要给我们，但是我们领受不到，领受不到。好，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当神带着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我都可以想象，神就是看着他们，哇，我美丽的耶和华的军队出来了，虽然他们穿得破破烂烂，他们的骨瘦如柴，然后他们口中都有粗话，他们真的是各方面，因为已经在为奴之家400年嘛，一代一代是做奴隶，所以那个奴隶的思想、奴隶的样式在他们身上。可是神是好兴奋的，我的这个耶和华的军队、属我的军队出来了，他把他们看为是军队，而且是至高者、万王之王的军队，他的眼光是这样在看我们。但我们看自己是一个没有人爱的，不起眼的，是为奴的，不受欢迎的，我们是这样在看自己。然后呢，一路上神为他们征战，是最精锐的埃及军队把他们打倒在红海的里面，然后使他的这一些他的儿女、他的百姓出来。哦，他们好兴奋，他们很兴奋，但是呢，他们等不多时，遇到没有水喝，就开始埋怨了。早知道还不如留在埃及。然后神又给他们水了。然后隔一下又经过到了什么地方，遇到没有肉，他们又开始埋怨了。早知道，巴不得我们死在那个地方。好，亲爱的家人，我讲这些，就在末后的日子，你真的会遇到很多环境的震荡，很多环境的震荡。可是你的心思想充满着是什么？这个是要叫我们引以为鉴戒的。我们来看民数记十三章30到33节。
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好，谢谢。好，那探子呢回来报信。好，10个探子都说什么？我们所看窥探经过之地是什么？吞吃居民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而且他们好高大， 他们都是伟人的后裔，然后呢我们在他们眼前像蚱蜢，他们看我们也是像蚱蜢，所以那个大小的比例差很多，这是事实哦。好，所以一串葡萄就要需要两个人扛哦。所以那个地方，好，那他们看见的是这样，然后他们就说：“哎呀，我们还是打道回府吧。我们不如我们就请一个人做我们的领导者，然后我们回埃及去。我们还不如回埃及去，因为我们的妇人、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都会被掳掠的，哈，都会被杀的。所以我们回去这样，总共。”就是两个人，加勒、约书亚。然后加勒呢，他的报信是什么？你看十个人报告是说，是托恩斯居民之地，好高大。然后我们是蚱蜢，那这是不是事实？是事实哦。那加勒他们看见的是什么？加勒说：“哎呀，我们窥探之地真的是极美之地。”极美之地，好，耶和华呢？然后说我们现在就上去吧，因为神给我们地真的是极美，我们上去，我们足能得胜。好，我们现在就上去，我们足能得胜。然后我们再看到十四章，哈，十四章，十四章第七节，第七节到第九节。
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应聘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
那结果呢，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好，为什么？你讲的话很嚣张，好，讲的话很不切实际，好，明明就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这么小，还说他们必做我们的食物，你讲什么话，风凉话，好，他们必做我们的食物。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加勒他的这个心思意念想的是什么？想的是神的应许，神说他给我们带我们到流奶与蜜之地，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神说他给我们的是一块美地，他要带我们进入美地，这真的是极美的。所以神说的都应验了，神真的，他若喜悦我们，不管他多高大，神若喜悦我们，我们就是能够进去。神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好，那所以加勒想的是什么？神的应许，还有神是喜悦我们的，所以他喜悦我们，他会把我们带进去的。他没有想到底怎么带啊，明明这么高大，明明这么高大，我们这么小，蚱蜢哎，好，然后他们是吃人的，我们怎么办呢？他都没有想这些哦，他想的就是极美。神应许的，真的，他说的话真的是实现，是这样。好，然后呢，他就说，他若喜悦我们，那加勒他里面知道神是喜悦我们的，因为他把我们从为奴之家带出来，他把我们从为奴之家，所以他是喜悦我们的。好，那这个就是加勒他的思想，他的思想，这就是他的皮带。但是其他的以色列人都是一个眼所见的为真实，耳所听的为真实，就是看见太可怕的环境。所以亲爱家人，你在末后的日子，你到底是信神说的，还是信你眼睛所看的，你耳朵所听的？好，而且你眼睛所看的，耳朵所听的，是占是很真实的，很真实，而且大多数的人都是被眼所见、耳所听的抓住，以至于害怕，把神都忘掉了，神都忘掉。好，那可是加勒他就是神的话， 胜过他现在眼睛所看。好，以至于呢，你看到后来在这个约书亚记啊，不是，我们在看民数记，约书亚记十四章。约书亚记十四章，
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八十五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
对，好，那。还有，所以约书亚他一直到后来进去的时候，因为他的思想想的都是神的话，所以后来神虽然判定他跟他们这一群人都要去绕旷野，约书亚不是加勒，约书亚他们还是知道神喜悦他们，你知道吗？他没有说神啊，那你这样不公平。我为什么这么倒霉？我并没有不信你，好，而且我当时是鼓励他们，我们现在就上去。那只有这群人不信你啊，那他们要再回去旷野，你判定他们再回去绕旷野，要死在旷野。可是我不是啊，我为什么要陪葬呢？他没有，他所谓他信神，就是信神的良善。信神的美善，信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美善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所以他不会亏待我。好，那他就跟他们一起去绕旷野，但最后他是进去那个美地。你要知道，六十万的人死在旷野，而他们只有两个人进去，跟下一代的六十万的进去。那你就发现说，哇，你在末后的日子你一定要留意哦，那个根据眼所看的耳所听的是占大多数，两个人跟六十万的比哦。亲爱的家人，你在末后的日子你真的要真知道他，以至于你选边站要选对边，你要站在神这边，站在神的应许，神说的，站在这一边，而不要站在，不，你看那么多人都这样，那是事实，如果不是事实，不会这么多人都相信的，这是真的，我别傻了，我要跟他们在一起，就是看你要跟以色列死在旷野的这一群人同站边，还是你要跟加勒约书亚站一边。没有什么依靠，只有依靠的是神的话，神的应许。好，那结果呢，当他们要用石头打他的时候，神自己出来，神的荣光就显现。好，那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在民数记的十四章，好，民数记十四章，看看，就是讲到说，哦，最可怕的是生命记第一章，生命记第一章二十七节，
在帐篷内发怨言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
好，还有三十到三十三节，
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只等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只是你们所当行的路。
好，你看哈，这里三十到三十三节哈， 三十到三十三节，这里讲到说什么呢？我们的神哈，耶和华哈，他是为你们征战的。好，他无论在埃及，好，无论在旷野，他在你们眼前都行了。这样就是面对一个坚固不让你走的法老王，你没有办法脱离他的奴役，你没有办法脱离他的魔爪，可是神自己为你们征战，他用灾祸降在这样的仇敌的身上的国家，然后释放你们的自由。好，这是他为你们征战。还有呢，他说他在旷野里面呢，他用日间云柱，夜间火柱，好，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好，找安营的地方，只是你们所当行的路。他是为你们征战，歼灭仇敌，还有为你们引路，要引到美地，应许之地。还有呢，他说你们在三十一节，他说他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好，在旷野的路上，也就是说在你一无所靠一无所有的旷野的路程里面，他供应你们一切。在旷野没水，他供应水；没肉，他供应肉。好，没食物，他供应玛纳，他都供应最好的，是你最需要的。好，然后他引导你，他云柱火柱与你们同在，他与你们同在，然后指引你们路。好，然后让你们不会被太阳晒死，因为它有云柱，它夜间有火柱，让你不会被冻死在旷野。所以亲爱家人，当他们就说神是这样一路上对待他们，他们有没有感恩？因为没有感恩，一件事来了，哦，解决了我的困难，然后就再继续往前，一件事又供应了，我又继续往前。但我没有细去去体会这位神的对我的细腻的照顾，他的全能都没有去体会这一些啊。那以至于到后来，他们因为没有感恩，因为不信神的应许，以至于他们不认识这一位神，他们对神充满了猜疑，所以最后一看到高大的亚纳族人，他们就觉得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哇，好大的误解，对不对？啊，好大的误解，好可怕啊。耶和华恨我们，所以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是把我们交在一个吞吃居民之地，让他们来吃掉我们，灭绝我们。哇，亲爱家人，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对于神所施恩在你身上的环境，他所带领的帮你解决困难，医治你的疾病，引导你的工作，引导你的脚步，解决你的难处，你没有一直的感恩，一直的感恩，你都是 case by case， 然后呢遇到不好的 case 的时候，你就没有一点根基，没有一点对神的爱的信任的根基，你偷偷地觉得原来你干嘛，我面对这样吞吃居民之地的这种高大的亚纳族人，那我还能做什么？我就只有被吞吃嘛，所以我不要白白的被吞吃，我还是回到埃及去做苦工比较好。可是他不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求神将智慧启示的灵赐给你们，好叫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就他这么大的恩典临到你的身上，他有一个指望，他指望你什么呢？指望你什么？他这么大的恩典 呼召临到你的身上，他是要把你带进美地，那个美地就是他一直的与你同住，供应你的牛奶与蜜，供应你的五谷白果，从岁首到年终注视在你的身上，保护你，供应你，这是他的心意。他这个心意是要干嘛？是要乳养出他的儿子，他的王子王女有安全感，知道不管遇到什么事他会供应我，不管遇到什么事他会引导我，他喜悦我。可是以色列百姓没有一件一件的感恩，没有细细去体会神的心意，所以他们只是想神解决我的这个难处，有没有解决我那个问题，有没有让我食衣住行都得着供应，他只在乎的是这个，他不知道神在乎的是可以永永远远的拥有我们，跟我们在一起，他不知道。而他要跟我们永永远远的被他，我们要永永远远被他所拥有，跟他在一起，是需要我们有认识他，我们喜悦跟他在一起，他才会得着安息，我们也才会得着安息。这就是神的心意，他渴望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像他的独生爱子一样，对他有一个完全爱的信任，借着所发生的每一件事，他要我们长出这个对他的信任。好，那有一位姊妹，我们最近神正在做很快速这样的工作。好，那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呢，她从小因为父母离婚然后再婚，所以她一直渴望自己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美满的婚姻，这样。好，然后后来她结婚了，结婚经过这个一两年哈，然后就发现哇，让她很失望哈。结果他就有一天呢，就经过一个地方有算命的，他就给他算命，结果那个算命的就讲说，你从小就没有跟生母住在一起，那你呢没有夫命，夫啊，丈夫的夫，你没有夫命，也就是即使你结婚了呢，你就是顶多一两年，婚姻生活一两年还不错，但是呢很快一两年过了，你就会变成同床异梦，这样。那他就觉得哇，这个算命讲得很准了，因为我从小真的不是生母养大的，然后呢我也真的是跟我的先生就是婚姻，他说我就是没有夫命嘛，没有夫命，所以我现在婚姻会这个样子。那他听了以后呢，他就更不会努力去经营他的婚姻，他就觉得反正我命中已经注定了没有丈夫的，那所以后来再经过几年，他们也是一样离婚了，因为婚姻是要努力去经营的，那他就是觉得我命中注定，所以他就后来他们就离婚。那在这整个的过程里面，他又做错了一些事情，那他从小是基督徒，但是青少年以后就离开了神。那这时候呢，他就又再回到教会，那回到教会呢，他就以一个好像赎罪的心态，就是尽量去服侍，那好像借着服侍来弥补他自己所做的错事，他是用这样的心态。那以至于他在教会里面呢，听到有关说天父对我们的爱，或者是听到有关耶稣是我们的良人，他对我们的爱，这种他都听不进去，因为他吸收不了，他觉得自己是不配得的，不配得的，这样。那他觉得自己做错了这些大烂事，那这种亏欠，他觉得神不可能是这样的爱他的，这就是他的思想，他的 mindset， 这样。那后来 他来到我们当中，这个礼过去的一个礼拜，过去的一个礼拜，我们有在早上的这个晨更呢，六点到八点呢，我们这早上的这个里面有认过去去算命占卜的罪。那他就在认说啊，对，我过去有去算命啊，这样的罪哈，我相信那个算命的跟我讲的话，我把他讲的话都吸收进来了，我相信我吸收了这些哈，那他跟神认罪哈，他跟神认罪了以后，那然后他就说，神啊，那为什么我就不能拥有一个像别人一样的拥有一个爱我宠我保护我供应我的丈夫呢？哈，因为我看见别人的丈夫都这么好，这爱他太太宠他太太哈，供应太太保护，那我神啊，为什么我就不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丈夫呢？哈，他这样祷告了以后，忽然间他说圣灵的一个启示临到他的里面，然后圣灵就引导他的从心里面口里面就喊出来说耶稣你就是我的丈夫，耶稣你就是我的良人，耶稣你就是这一位可以保护我宠我爱我供应我的丈夫，耶稣我要把我自己完全的献给你。当他这样跟神这样宣告出来，是圣灵的一个开启，然后从里面这样发出来对神的祷告，他说他里面就有很深的安全感，他完全对神一个完全信任的安全感。什么安全感？他找到了一个好棒的避风港，他找到了一个好美的归宿，这位良人真的就是这样爱他宠他。那他说他里面真的确信确定那么确信的知道他是我的丈夫，他是爱我宠我供应我保护我的良人，就这样他就这样讲。那他这样跟神这样讲了以后，哇，他整个里面极大的安息，极深的喜乐。这样接下来每一天看到他的人都说，哎，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看见你满面春风啊，看到你那么喜乐，看到你那么有活力。亲爱的家人，神知道我们就是需要一个归属，因为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是他的灵吹进我们的里面，除非我们的灵人跟他的灵合而为一了，我们住进他的里面，他在我们的里面，可是我的情感我的心思我也要住进他的里面，我在他的里面，你才找到了归属。不是只有这个姊妹她需要归宿，我认识有的婚姻好美满的太太，她来到我们当中，当她在亲近神等候神的时候，进到神那么甜蜜那么 丰满的同在里的时候，她就说我找到归宿了，我找到归宿了。亲爱的家人，我们常常在外面要找一个归宿，但是你会发现外面都是风雨飘摇，常常你抓不到你抓不住，但是里面这位良人他一直在等着你，他说我是你永远的归宿，我是你的住处，我是你的源头，你是从我而出的，你需要再回到我的里面，你才会有满足的喜乐。而这个是在末世他要做的，五七八零年犹太历的5780，神真的要做这么大的工作，这么深的工作，把我们带进与他成为一，就是神说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这个 你头脑能够想得通吗？能够想得通吗？你可以多去读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就一直在祷告这件事。我最近就把约翰福音十七章快背完了，因为我觉得太宝贵，需要反复的在我们的里面。耶稣说，我已经把荣耀赐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父啊你也在我的里面，使我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使他们跟我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阿爸父说，我要垂听我的爱子耶稣的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祷告。你知道当你跟他合一的时候什么意思？他就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的信心，他就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的眼光，他就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的安息。我们很难改变自己，可是我们可以祷告他，我渴望怎样，那你的祷告就是他的心意的时候，他就来做。特别是今年，特别是这些日子禁食的这四十天，他要做很快速的工作，快速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他要让他的身体跟这个头是完全的合一，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一样的负担，一样的情感，他要这样做在我们身上。那我觉得这些日子已经看见神在很多人身上一直在做。那这一位姊妹呢，她说当他这个找到了这个最棒的避风港，找到了这个最美的归宿。他说他其实离婚以后，他就一段时日以后，他就一直想要再有一个归宿，再有一个婚姻，一直在渴望有一个丈夫能够再有一个婚姻这样。好，结果呢，他说当他找到了这个归宿，找到这个避风港，那个渴望再有，渴望有一个丈夫的那个渴望，那个愿望，那种思想都不见了，那个 desire 都不见了，因为他找到一个真实的归宿，真实的归宿。所以亲爱的家人，你在这个地上，你无论有结婚没结婚，你都需要找到这个归宿。而这位良人是他已经做成这件事，就是你可以合法的跟他合为一，是他已经做成了。重点是我们有没有醒过来，我这么高这么尊贵的地位。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他就说他把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就叫我们活过来了，他把这个救恩白白的给我们，只因着他说是本乎他的恩典，也因着你的信。所以重点是你信不信，信不信有这么好的事，信不信他是这样无条件的爱我，他是这样无条件的爱我。我自己有很长的一段年日，我常常祷告这句话，主谢谢你无条件的爱我，谢谢你无条件的爱我。因为在这个地上是找不到的，但是我常常这样跟神祷告，常常这样跟神祷告，好叫我每一个细胞可以吸取吸收相信而且领受接受这个无条件的爱。不是因为我做得好，不是因为我成就什么事，他就是因着我是他的女儿，我是照着他形象造的，他就是这么喜悦我。他来到地上就是展示他对我的喜悦，我们还在最终的时候，他就已经来为我死，还在最终他就已经来为我们死。不是因为我先变好，是他先来为我死，他的为我死，他的无条件的爱可以改变我，可以改变你和我，可以改变我们。这是他在这个末后的日子特别要做的，这也是你里面一定要有的皮带，就是他喜悦我，他喜悦我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而这个事实，这个客观的事实，怎么成为你主观的真实的生命跟经历？就是相信 take it 取用， 吸收，就是这样宣告出来。主，你是这样无条件的喜悦我。当你这样宣告，你知道神好喜悦。你知道这一位神，他万有都是他造的，万有都是他造的，他那么丰富，他全能，但是他要的就是你相信，以至于你可以在他里面安息。他要做的就只是这样。我觉得我这些年来很多很多的经历都是经历那个眼看是很可怕，是不可能的，是没路的，但是呢，因为神有应许，我知道神做事是这样做的，所以我就相信神，就可以越过这一切，就越过这一切的难处。我照着相信神的应许去回应，然后我就经历太奇妙啊！就像我上一篇信息所讲的，我可能要解释一下那个大家可能不懂那个意思哈，因为那一部电影《至死忠心》，你没有看过的举手，都好少。对不起，请放下哈。好，所以我应该解释一下，大家可能不懂。至死忠心呢，是讲到韩国被日本侵占的时候，日本侵占韩国，然后呢，那个韩国的老师哈，那个学校里那些老师都被抓了哈，不是都被抓，就是说其中有一个老师，他就是不肯，他是个基督徒，所以他不肯向天皇的那个标志啊鞠躬啊，那他不肯这样鞠躬，所以他就被关到集中营里去。那关到集中营里去呢，你就需要每天都要做苦工嘛，哈，都要做工做苦工这样。那他关在监牢呢，他就礼拜天，他觉得他礼拜天是主日，他要守主日，所以他就去跟典狱长讲说，我是基督徒，我礼拜天我需要守主日，所以我早上我要敬拜神，我不做工这样。这典狱长看了就，他就说：“你知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啊？你是在监，是在集中营呢，还做主日、做礼拜，不做工？你有没有搞清楚这是什么地方啊？”好，结果你说、啊、这个基督徒就怎么样？这个姊妹，他就讲拍那个桌子，典狱长坐着，他站着。然后典狱长的这个桌子，他就这样拍这个桌子，他就这样，他就说，我一定要敬拜这位万王之王，他是万王之王，我一定要敬拜他，就这样拍，是吧？好，所以呢，典狱长就看得吓了一跳，就好，那你就不用做工吧，你就去敬拜神，就这样，你知道吗？那是神做的，是神使那个典狱长吓到，是神做的，你知道？那我们在建这堂，只剩几天就要开始献堂了，要下令会，然后呢，就收到政府说，我们这个吸音板太新的，最新的吸音板，他们没有试验过，所以我们不能启用。这整个 building 他怕危险，不可以用，这样好。那所以我们的弟兄从政府领受到这个消息，告诉我，那我就带着代祷者，我们就一起的祷告，为这件事祷告。那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在祷告里面，我平常很少看过异象的，可是我在祷告的时候就看见，就是这样。就是这一幕，那我就，你知道我那部电影是几十年前看的，几十年前看，但是我就看到这一幕，我就知道神要我坚持下去，就这样。所以后来我就跟这个弟兄讲，说你再去跟政府讲，就回来又是没通过，政府说不行，这样危险，好，这样。那我说不行，我们一定要通过，好，我说。你再去讲吧， 他说江杰，人家已经跟你讲不通过不能通过了，他不会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不会自己打自己的脸，一下说不通过又要给你通过。我说不行，一定要通过的，那我去讲好了。那后来他就说好好好，那我就再去讲一次。结果他再去讲，带回来的消息就是你们可以用啊，你们负自己的责任，好，如果万一发生什么我们不管，就这样啊，我们就欢喜快乐。我们从2004年7月用到现在15年，是不是15年平安无事，你知道吗？所以你眼睛所见耳朵所听的是事实，是无助无望的没办法改变的事实，是政府下的政府的规章，但是神的应许，神的话是高过这一切。我们那时候一飙到这一块地 好高兴，但是一回来隔天我就收到政府的通知了，说这一块地啊，你们只要在地上找到一只稀有鸟类你们就不能盖，只要地上有一点煤油还是什么的污染，你们就不能盖，就不能建堂。那我那时候我就问神说还有一个条件哦，还有他说我们的路啊，我们那个马路很窄啊，都是小巷子，他说这个小巷子要盖的教堂顶多只能装150个人，那我们那人数早就超过了，我干嘛还去建堂建一个150人的教堂啊，你知道吗？所以这是三个大难题在这，我到底还要报告下去吗？我要继续下去吗？所以我就问神，好，我就问神，我是礼拜三标地，礼拜四就接到通知，我就问神，那我礼拜六祷告会，我到底要不要报告说我们有标到地啊？因为标了后来根本就不可能呐、啊。我就再问神，结果神又在给我话，神说你要得到这地，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理，好，这样。那结果你知道后来啊、哦，后来就是。神给我两段话，另外一个说你要上山取木料建造我的殿，这样好。那另外一个是你要买这个地，这是合乎赎回之理。神说你要买这地，神有给钱吗？没有，当时没钱的，你知道吗？好，但是神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我整个的秘诀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从16岁信主，家里一直遭逼迫，我里面一直有一个意念，就是神最大，我听他的就没错，我就是这么单纯的一个信心，他最大，他凡事都能，我听他的就没错了，我就是这样。所以虽然我信主，家里逼迫很厉害，我都觉得全世界人信主，我爸妈就是不可能信主，因为这方面信仰这方面他们就是这么顽固这么保守，这样哈，那觉得这个是洋教，这样哈。可是我相信神说的，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全家人都必得救。好，我就相信神的话胜过我理性所分析的，胜过我眼睛所看的事实，胜过我耳朵所听到的他们的谩骂，他们的不信，那他们对基督教的嘲讽，我就是相信神说的，就是这样。所以我继续的跟我爸妈传福音，结果他们都信，而且真的很彻底的信，也彻底的生命的改变。好，那还有有关建堂的这个事，一关一关都是你眼所见的是不可能的，结果我问神，神给话了，就照着神的话去做，就这么奇妙。你看政府可以改变规章，我们的弟兄去跟政府讲， 哈，说那个政府官员说，可是你们巷子都很小，巷子那么小，只能盖150个人。那我们就在家里一直祷告，他就打电话跟我们讲，我们在家里祷告祷告。后来政府就说，最后他自己就说，好了，你们盖多少人都随你们了，你们盖多大的教堂都随你们了。亲爱家人，你有没有发现啊？神他的应许，他定义要做的，可以使政府改变规章，改变他们的法规，神可以这样做。所以我讲这些，就是说你在末后的日子，你要预备跟这位永生神全能的至高者居住，永远的居住，你真的要改变，你要有一个新的皮带，就是一个不再是看眼见的耳听的，而是要在乎神说的，神说什么，神说什么。否则会像以色列百姓好不容易离开了为奴之家，至终倒闭在旷野。末后的日子，有很多的基督徒会抛弃信仰，会奔向敌基督，因为眼见的是一个很 charming 的，他是敌基督，是很像基督，很像救世主，但其实是邪恶的。你不会分辨，你会奔向他，因为他会给你很多的好处，他会满足你所有的仁义，人的思想，人的想法怎么样是好的，他会让你这方面非常合理的，他做的都是这方面，很满足你的人的天然人的思想，天然人所喜欢的，这个世界所认为好的，他都会，他所做出来都是这样。但其实他是抵挡神的，而你能够分辨，就在乎你现在已经开始真知道神，真认识神，你真知道他，真认识他，真知道他那么喜悦你，以至于你很喜欢来亲近他，活在他里面。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就进入一个与他合一、同住同行的生活。那我最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好不好？是我们前几天，哈，你看哈，我们前几天啊，东岸的牧师来访，哈，东岸的牧师来访，然后呢，他就说他想要来我们教堂设那个耶稣我唯一的热情，他要造这个哈。那然后呢，后来我们弟兄就打开门让他可以进来造这个哈，耶稣我唯一的热情。他造完以后，一转身就看见911，哈，911，然后那里就写着说，请不要从这里出去。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然后你知道吗？他从 NPR 来到这个地方。他 NPR 要走来这个地方的时候， NPR 前面有个那个椅子，有没有？那个树下有一个长凳子，有一个外国，有一个不知道是哪一国的人哈，讲英文的哈，他就坐在那一直写一直写。然后他经过的时候，那个人头都没有抬起来说，嘿，你知道今天是几，今天是什么日子吗？然后他就说 September 11。就那个人在提醒他说，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他就说911。然后他进来造了这个耶稣我唯一的热情，一转身就看到911，我们的时钟911。好，那他告诉我，他告诉我，我就知道神在对我们全教会说话，他也在对所有看视频的亲爱的家人说话。就是你知道911哈，这一位东岸来的，他就是住在纽约，他是在纽约牧会的牧师。 他说他们在纽约，911对他们是极深刻的，极深刻。911发生的时候，那个他们在纽约，包括他太太，几个月睡不着觉，那个惊恐惊吓，那个几个月还闻到那个烟味，那个倒塌建筑物烧掉那么多钢筋水泥那一些的那个烟味，还有烧掉人的那个臭味，所以他们睡不着觉。他说在他们里面是很深刻的，可是911之后，整个纽约城市的都变得好相爱，大家变得好谦卑，患难见真情了，知道吗？在那个一个灾难里面，彼此不会再为小事情在那不高兴啊、争吵啊、争闹、计较，都不会，彼此相爱，彼此相助，然后一大堆人都涌进教会。所以他那一天来照，他跟我讲他照的，他给我看这个，我就知道神在对我们说，家人们，时候到了，时候到了。神设立这个教会，就是要使这个教会成为他的心腹，耶稣要成为我们唯一的热情。而神说911到了，就是他在好像警钟啊，一个警告的响声啊，苏醒，苏醒，日子到了，你们一定要灵苏醒过来，耶稣要成为我们唯一的热情。他是这样的喜悦我们，在耶稣即将要擘饼的时候啊，在这个路加福音22:15，
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
好，那他说耶稣要即将要被卖的那个晚上，他说我很愿意，其实那个在 Amplified Bible 里面讲说，我极其渴望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我极其的想要跟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也就是耶稣要离开他们了，耶稣知道我离开你们，可是你们还在地上，你们的日子不容易，我很想念你们，我就是一直想要跟你们在一起，所以我要让你们跟你们一起吃这逾越节的宴席，让你们知道我会一直在你们的里面，因为我把我的肉我的血都为你们而擘开，为你们而流，我整个的生命是要跟你们连结的。所以他要死，他要上十字架，他想的不是他自己，他想的是我们，我们将遭遇的不容易，他的门徒遭遇的不容易的事情，他就是想要保护他们，跟他们在一起。但是他知道我已经为你们死，你们会得胜一切，就这样。那在约翰福音17，他的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17，他的祷告也是这样子。好，他说什么？约翰福音17，
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
好，那这个24的前面就是说，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好，他说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然后他接着就是说，父啊，让他们，主父啊，我在哪里，主啊，愿你所赐给我的人就是一直跟我在一起。耶稣渴望的是什么？可以永远跟我们在一起，他舍不得离开我们，永远跟我们在一起。然后呢，然后他说我在哪里，愿你 所赐给我的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而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他们了，他就是要他的门徒知道阿爸父对我们的爱是创立世界以前就爱你，他命定就是爱你。所以你命定，你不是命中注定没夫，你是命中注定有夫，而且是一个亲爱的全能的丈夫，爱你可想你，而且他全能的膀臂要保护你，他要宠你，他要供应你一切。如果你认识这位良人，你认识他，你真知道他，真认识他，他说他会把那个复活的大能，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那说的啊，以弗所书第一章那讲到，他说让智慧启示的灵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然后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就是你灵里的眼睛亮了，知道他呼召我，他的恩召，他的指望是什么。好，然后他历世历代已经得着了那么多的圣徒，他们这些圣徒都成为他的产业，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些圣徒都被他改变的像耶稣一样。然后呢，他说这个这些荣耀呢也要赐给，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他说，就是说是借着你们的相信要赐给你们啊。他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有能的和有名的，一切有名的今世的来世的都超过了，都超过了。他就说你在末世你会遇到很多执政的、掌权的、很有能的，好像要压迫你，要欺压你，要杀你，因着信仰。但是他说你要信，你要信我在你身上所发生的这一切都要为你效力，使你会改变成神的形象，神儿子的形象。这就是他的恩召，他恩典临到你，他兴起一切的环境就是要使你改变成像他，像他，以至于你可以永远跟他在一起，那么喜乐，而不会很怕跟他在一起，他会不会讨厌我，我这么脏，哎呀，我这么没有爱心，不会，你会对他充满了爱的信任。那他说他兴起的一切环境就是要来为你效力，以至于你可以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所以亲爱的主，亲爱的家人，神这些日子来会有很多事会震荡，很多事会震荡，所以现在要我们禁食，预备一个皮带，是一个不是分别善恶树的皮带，是一个在生命树里面保藏他的慈爱，他的恩典，不配的恩典，以至于我也产生这样的信，产生这样的依靠，我产生这样的确信，而以至于环境发生什么事的时候，特别是很大的难处在那仇敌的攻击的时候，都知道这些会成为我的鲁物，使我更强壮，更健壮，更兴盛，就好像这个加勒一样。加勒他说我当时跟探子去探40岁，但是我现在我跟他们一起走了旷野以后，如今我85岁，我当时力量如何，我现在力量一样，怎么可能85岁跟40岁的力量一样，怎么可能？因为他天天行走在信靠神，专一的跟神，跟随神。耶稣这位神是他心中的确信， 是他的热情，所以他可以专一的跟随，即使 几十万的人都不跟随，他还是这样跟随，所以他至终这样子成为他灵魂体的健壮，也成为他可以进入应许美地的一个唯二进入，在他那个世代只有两个人。你要不要成为这样啊？你要不要？特别在末世，神在震动一切的时候，震动一切的时候，你可以那样平静安稳。你可以，我真的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在2019年的一月，神跟我讲，要回到起初像小孩子一样单纯的信心，就是不管发生多么危险的事情，你在那里感谢、赞美，知道主你喜悦我。主你所临到我的都是为我的益处，这一切攻击我的都会成为使我的灵命更强壮的，他们会成为我的炉物。愿主祝福每一位在这个接下去的这个禁食的期间，你更多的来为神预备一个这样的皮带，好叫我们可以一直来盛装新酒。我是神所喜悦的，你是耶和华所喜悦，耶和华喜悦你，耶和华喜悦你，你必称为有福之父。好，我们起立。